微微，我在一条一条翻阅你在评论里的留言，然后一条一条地总结出你的困惑。你失去了一段两年的感情，新的感情还没有出现，而生活中的麻烦也没有离开。你说你没人养，要自己打拼，你不能生病，要不然你的孩子将没有人照顾。越担心什么就越来什么。最近你病了，并且做了手术，忽然间生命的脆弱直逼面前。生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更渴望被照顾和呵护呢？当然，同时也会陷入更多的不安，于是焦虑感瞬间就增强了，对吗？那些头晕、注意力不集中、胸口堵得慌、难以入睡、强迫洗手的行为，都不过是焦虑的躯体化症状。其实你的问题并不复杂，它是一个典型因焦虑思维而引起的焦虑障碍。微微，我们需要看到问题产生的逻辑和主次，之后我们才有机会分辨什么是真的麻烦需要我们解决，什么是麻烦的衍生物，是来迷惑我们的。让我们捋一下思路。所有躯体化症状和强迫行为来自于焦虑，而焦虑主要诱因来自于感情问题。那么我们如果能够解决最根本的激发问题，衍生麻烦也就会自行消失了。那么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你这个感情问题吗？好的。这段感情形式上已经结束一年多了，但你们还在纠缠不清，而你对这段感情也迟迟不能释怀。你说离了婚的他2014年只身来到你的城市，然后爱上同样离异的你。在你们相处的两年期间，他无微不至地照顾你。之前你很开朗，但是你们相处了半年的时候，你发现自己开始焦虑了。他跟你的孩子总是相处不好，他会时常想起自己的父母和孩子，并且他觉得他永远也争不过你的儿子。你显然会更爱你的儿子一些。一年前，他偷偷回家乡和前妻复了婚，理由是他的父母和孩子都跪下来求他。可是你还是清晰地记得他曾给你的誓言，他曾说你是他唯一的选择，即使他的父母逼他。而现实总是这样让誓言尴尬，你仍然不肯相信曾经那么爱你的人就这样离开你了。我在脑袋里勾画了一个你，来自单亲家庭的你会有着怎样的坚强乐观的外表，以及敏感而脆弱的内在呢？渴望弥补童年失去的父爱，这种想法显然操纵了你在择偶时的判断。缺父爱的女孩往往外表冷漠，内心脆弱，很难和别人建立起长久的亲密关系。渴望被认可，可对亲近的关系又感到恐惧。其次，因为小的时候得到的温情太少，我们通常想找到 flower 式的爱人，即 father, brother and lover。 你的爱人必须具备父亲般的慈爱，兄长般的睿智，爱人般的有趣。其中无微不至的照顾对你来说是致命的吸引，但是这样完美的爱人是不存在的。愿意这样照顾你的男人同时也是占有欲极强又敏感多疑的人。 你没有告诉我你第一任丈夫的特质，但我的直觉告诉我，无论他们在表达形式上有多么的不同，你这两位爱人性格本质上应该是一致的。因为一个简单的逻辑，你的气质不曾改变，那么基本上你会吸引同一类人。我们再来看看你的模式。在第一次婚姻失败之后，你选择离婚，但你决定带着你的孩子。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相当有勇气的决定。照顾孩子不仅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金钱，而且还会影响你的再嫁。这足以说明你有多爱你的儿子。母爱有的时候让你充满不敢想象的勇气。但是离婚后，你的模式还是没变，因为你一直都渴望再找到新的依靠。独自带孩子实在太辛苦了，这个看看你妈妈就知道了。我相信你现在空前的理解并感谢她。你说你其实自己也分不清楚是习惯她的照顾和陪伴，还是真的爱她。如果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心，你接受她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功利的想法，比如只是因为你需要一个可靠的生活帮手和他无微不至的照顾呢？你觉得他既然爱你，当然应该接受你的孩子，照顾你的老人。这对于一直都那么爱你的人来说，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吗？看起来这个要求也并不过分。但是作为爱人，你知道他的渴望吗？当他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又把多少注意力放在他身上呢？他思念自己的孩子和父母，是不是也是合理的呢？他没有很好的尽父亲的职责，也没有做一个孝顺的儿子，他难道不该感到内疚吗？初期的爱情退烧以后，有这些心理变化，难道不正常吗？想要公平，就得打个颠倒。我相信你也是爱他的，虽说爱是不可测量的，但是看看彼此的付出，你就很容易判断出来谁是这段感情的索取者。过去三年里，你爱他多一点，还是他爱你多一点呢？好了，这是一个艰难的问题，但是我相信你诚实的心会给你正确的答案。那么，一段付出和索取不平衡的关系，实际上是不可能稳定长久的。也就是说，你们的分手是注定的。健康的两性关系虽然很少是相敬如宾的完美关系，也绝对不是一方依附于另一方的从属关系，更不是一方取悦另一方单方面约束和奉献的主仆关系。因为以上模式都是操纵模式，建立在不平等的关系之上，很难会有尊重和理解。怨恨就容易产生，相处久了，变成一场排雷游戏，爆炸只是个时间问题。想知道健康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吗？健康的关系也会吵架，但是双方吵架心情极差的时候，两个人用什么样的态度在看待和解决问题是至关重要的。糟糕的关系会陷入彼此埋怨，认为责任都在对方， 而健康的关系中，两个人会把问题看成双方共同需要负责的问题，同时可以换位思考，以建设关系为目的的去解决问题。这种关系其实就是双方负责，彼此丰富对方生命的关系。它建立在双方各自独立的基础上，因为一方的存在，另一方的生命就得到了滋润和丰富，彼此都会因为对方的存在而变得更美好。就像《勇敢者游戏》的第十节课里，关于对强迫思维的治疗中，最重要的治疗元素就是这种健康关系中才能够找到的无芥蒂的爱和支持。对了，我还记得你当时听到第十课时给我的留言，你说你听到最后全身开始发热，又出现了恐惧，然后你强迫自己睁开眼睛，用力把自己的思维从课程上移开。我特意听了一遍第十章的结尾，没错的话，你应该听到的是，爱人之间终于拥抱在一起，两颗心同时律动的部分吧。我的判断是，课程中幸福的场景描述，提示了你潜意识里的感情空缺，极度的反差，勾起你的焦虑反应。想一下，这个身体反应是不是在告诉你你真正需要的东西，那就是稳定平等的亲密关系。所以当前这段飘摇又很难结束的关系才是你心慌的根本原因。这若即若离的纠缠如果不终止，你又怎么可能重新开始你的生活呢？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越战越勇的爱情信徒，但是如果你的依赖索取模式不曾改变，即使新的爱情来临，依然逃不脱相同的命运，最终带来的还是伤害。其实这种依赖索取模式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就是安全幻觉。我们倾向于相信男人是女人幸福的标配，觉得只有一个男人才会给你带来经济和生活的稳定安全。这让我想起来，我昨天问了一个乡下的大姐，她的丈夫背叛她，在外面养了小三，又不给她生活费，还打骂她，根本不回家。作为一个乡下的家庭主妇，她只能靠干一些简单的劳动养活自己。但是你问她为什么不离婚，她的答案令我震惊。她说，离了婚就没有了家，自己也年纪60了，老了就没人管了。我奇怪地问她，什么才叫家？什么才叫有人管呢？他现在除了他自己，有谁管他吗？难道不是他一直在养活自己吗？他还养活了他的儿子，还有这个所谓的家。他为什么完全看不到自己的能力呢？你说他时，他无言以对，坐在那里一个劲儿的抹眼泪。但是我心酸地看到一个女人在大雨中已经被淋成落汤鸡了，但是还是不肯扔掉手里的伞骨。我很想对她说，醒醒吧，今天你的风雨都是那个号称要为你挡风遮雨的男人给你的，而你自己还不肯离开旧梦。我不是女权主义者，但是我是女性独立主义者。 一个经济独立、精神独立、意志独立的生命不仅仅属于男人，它也属于女人，它属于天地间任何一个丰满的灵魂。微微，你想想，你和那位大姐难道不是一样的吗？这么多年来，难道不是你自己在养孩子吗？在养活你自己吗？克服精神焦虑，摆脱强迫症状，努力学习自我调节，难道不都是你自己吗？谁说你的安全要来自于一个男人呢？换句话说，一个心态健康、懂得尊重的男人，不会想要用依赖做你的债主。好了，微微，显然你需要扔掉两样东西，你才会重获自由和幸福，但这个需要你更大的勇气。第一，扔掉所谓的安全幻觉。一直以来，都是你在给孩子、妈妈和自己安全，不是任何人。请认可自己，并继续努力。第二，扔掉这段不平等的折磨关系，让他走吧。不要在爱人那里去弥补缺失的父爱，请以一个成熟的女人去面对另外一个成熟的男人，索取很开心，付出更幸福。以成熟负责的态度与他建立一段真正的健康关系，你会找到稳定的生活和平静的自己，你的孩子和妈妈也会过上幸福的生活。好了，希望能帮到你，今天就到这里吧，祝你一天里平安。